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，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。天凉时光，康来昌牧师主讲。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，康牧师会与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。今天会继续《沙漠记下》的查考，从15章22节开始，请听众朋友把圣经翻到《沙漠记下》15章，并预备好你的心来聆听康牧师的讲解。
王对加特人以太说，你是外邦逃来的人，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？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，或者回你本地去吧。你来的日子不多，我今日正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，没有一定的住处呢，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。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。以太对王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又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无论生死，王在哪里，仆人也必在那里。路德记1章16节，路德对拿俄米说过这样的话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外邦人，真的又像乌利亚一样，赫人外邦人，可是对大卫非常的忠心。大卫是对不起乌利亚，但是大卫跟这个以太呢，相当好哈。以太说，我一定要跟着你。大卫对他以太说，你前去过河吧。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就都过去了。还有一次也是18相送，就是以利亚要被上帝接去的时候，以利沙一直跟着他，以利亚一再说你走吧你走吧，以利沙说我绝不走。最后以利沙就得到了加倍的灵。这个我们不要说是故意在考验哈，但是你要得到加倍的灵，你要得到祝福，让我们真是专心的跟随这个，而且不是为了那个利益。以太就是这样专心跟随王哈，很好的一个例子。在这时候时穷节乃见啊，这个时候非常穷困了，我就跟着王。所有的人过去了，23节过了西哈，那么当他们过了以后，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，众民都过去，王也过了吉伦西。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过了锡恩溪，这是离耶路撒冷很近的一条河哈。过了这个溪，众民往旷野去了。哎呀，大卫年纪这么大了，做王了，又再一次重复以前的事，就是逃啊。这个逃都跟他的犯罪有关系啊。这个逃都是在撒母耳记下12章，神借着拿单说的话。刀剑不会离开你的家。以前的逃是扫罗的错，现在的逃是自己的错。24节，撒都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，将神的约柜放下。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。王对撒都说，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，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。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，看哪，我在这里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。好，现在抬约柜了，我们也记得抬约柜的事情啊。抬约柜抬出来不是就有耶和华同在吗？以利的两个儿子不是想抬这个来得胜吗？大卫如果迷信的话，也是说抬着约柜去耶和华同在我可以得胜吗？大卫的神学比以利的儿子好太多了。不必了，我不需要约柜，我要得神的喜悦。如果神喜悦我，我可以回来看到他，他不喜悦我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卫很伤痛的事。不管约柜当然只有代表性的表示神的同在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有神的同在， 但是到底约柜所在的地方是一个众百姓敬拜上帝的地方。大卫曾经跟扫罗哭着喊，就是说有人叫我不要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啊，我就舍不得离开啊，离开这里，希望他喜悦我，能够让我再回来。在诗篇第43篇啊，也应该是可拉的后裔的诗，他那里讲到，就是说你为什么丢弃我，丢弃我就是没有办法见到你的面，所以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到你的圣山那里去，到你的居所。大卫舍不得离开上帝的殿，大卫舍不得离开耶和华的面。这个可拉的后裔也是这样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爱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心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大卫讲这句话很悲哀，他不知道他回得来回不来。各位，我也不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乡土的观念没那么重，有人明天就要回去了，万一你明天突然收到一个消息不能回去了，永远都不能回去了，我们会很难过。大卫也不知道他回得来回不来了，他已经逃亡太多次了，以前年轻还可以躲躲，现在真是很沉重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他说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待我，是一个顺服的态度。好，顺服的态度，大卫也还是睡狮，醒过来还是一只狮子，逃的动作很快。然后27节，王又对祭司撒都说，你不是先见吗？祭司和先知有的人有同样有这样两个职分，你可以安然回城，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。你可以安然回城，这什么意思？各位，祭司一般来讲是很平安的，是上帝的仆人，没有人敢动的。但是扫罗动过，对不对？挪伯城的祭司被杀掉了，大卫大概知道他儿子还不至于杀祭司，所以请他们回去，约柜也不要抬了，不要让耶和华跑得那么辛苦。当然耶和华不是跑了，但这算大卫的体贴吧，不要跑那么辛苦。还有最重要的，大卫还是一个很工于心计的人，会用计。约柜、先知、祭司在的地方算是宫廷宗教的核心啊，你在那里可以打听打听情形是怎么样。换句话说，他把祭司放在宫殿里，你们不要跟我一起逃出来，放在那个地方，除了刚刚讲的理由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做我的眼目，看一看我的儿子做些什么事，我好得到情报，好逃亡。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，我在旷野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。于是沙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，他们就住在那里。好，这个逃亡是很急切的逃亡。逃亡有的时候逃的时候，逃到一个时候，大卫曾经希望有些人不要一起来。最后神的约柜来的时候，大卫就说：“你们回去，第一个你们会平安，第二个神也许让我再回来，第三个你们做我的眼线，告诉我。”那下面呢，他就要继续逃了。那这个逃的真的，我们下面看就很狼狈了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一面哭。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。这边大卫在那里哭啊，大家真是想这么狼狈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。这个狼狈比以前狼狈多了，不仅他老了，而且这个是儿子，不是扫罗，是儿子。我们说过，扫罗在每一方面都比大卫要蒙恩，包括扫罗没有这样坏的儿子，大卫的儿子个个都差不多不好，除了所罗门以外。在这个情形之下呢，大卫也是写了一些诗哈。诗篇第三篇第一那个标题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。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。我们有如云的见证人帮助我们，在我们身边有的时候实在敌人也多的很多，为什么加增这么多？他要求告神。那在第五节他说，他躺下睡觉，醒着耶和华都保佑他，有成万的百姓来攻击他，他不怕，但是实在也是一个遗憾。 好，这是一个他写的一个诗。另外呢，在诗篇第55篇第13节那里，当他听到亚西多福也在这个叛党中间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他可能要写的一个诗篇可能就是这55篇。因为55篇第12节他说啊，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以忍耐，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，不料是你，你愿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，不料是你。我想耶稣在说犹大，知道犹大卖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也有这样的疼痛啊。当然亚西多福自己也有责任呢，不是，大卫自己有责任，他也是叫人家这么仇恨他的。另外在诗篇第41篇第9节，耶稣也用了这句话，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。诗篇的第41篇第9节啊，同桌吃饭用脚踢我。那么亚西多福也是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啊，很好的谋臣。不过我想大卫最让他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啊，不是别的，是不是亚西多福跟他有多亲，这里他当然也是有内疚了，因为他逼着亚西多福这样。还有一个理由在我们等一下会看到，亚西多福一出起计策来的话跟神一样。我们不是讲过吗，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神指示他，所以他有一个以弗德很重要，他有祭司很重要。扫罗失去了祭司，失去以弗德，很生气，也是这个理由。那么大卫在前面已经讲到了，祭司不必去，约柜也不必去，因为有上帝在就更好了，我也不要以弗德了。但是当他听到亚西多福在仇敌那边的时候，那就等于扫罗知道以弗德到了大卫手里一样。哦，这个人的计谋太棒了。所以大卫整个知道这件事以后，我们记载他在逃亡的路上，他听到亚西多福在叛逆当中的时候，他就祷告了，他就呼求了，因为这个是太可怕的一件事，他祷告，其他他都没有祷告啊，这个是他祷告了。耶和华，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。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，见亚基人户赛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来迎接他。大卫对他说，你若与我同去必累赘我，你若回城对亚撒龙说，王啊，我愿做你的仆人，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，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，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。实在姜也是老的辣，亚西多福很聪明，大卫也祷告，但是大卫也设谋。这个户赛我们要讲一下哈，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，东西的历史上都有，皇帝会发脾气，皇帝心情会不好，你怎么叫皇帝的心情好呢？不是一天到晚要有美丽的妃子吗？因为那个到底是不是天时时刻刻这样，要身边就有一个人。那么这个呢，在我们中国那个应该在史记里面嘛，有这个古姬列传，就是那些滑稽的人，小丑在皇帝面前国王面前呢，这个说笑话打浑说笑话，像东方朔像淳于髡这些人都是这样说笑话，在旁边常常说笑话让他能笑一笑，陪他玩，或者有的时候说是幽灵啊，就是跟他们一起玩的哈，忧郁的忧优越的忧，灵人的灵哈，跟他一起玩。有的时候这些人甚至是皇帝同性恋的对象啊，汉高祖也有这样的人啊，户塞就是这样的人。户塞是个花花公子，或者说就是跟王一起玩的，这种人是比较没出息的，跟王一起玩的，不是打仗的，不是谋臣，就是消他的气，讲讲笑话的。当然我们在那个古籍列传里面也看到，这些人有的时候也很正直，也很对。户塞就是这样的人。户塞呢算是忠于大卫啊，在他身边常常让他笑话的，莎士比亚很多剧里面也有这种小丑啊，他来跟随大卫，大卫就知道这个人不能跟随，因为这个人跟他一起吃喝玩乐的，但出去要打仗，他怎么能吃喝玩乐的人怎么能打仗吗？哎呀，你来你会累赘我， 但你去可以，你很聪明，趁机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。这个当然也是大卫的埋伏的棋子，这个户塞也算是很聪明，这也在上帝的带领之中。所以我们看这里又看到祷告和人的作为一个很奇妙的配合，大卫有作为，有安排，太极子这个人也真的很聪明了，努力了才解决了问题。但是大卫也有祷告，不因为祷告就不做事，也不因为做事就忘记依靠上帝。我们当中精明能干的人一定要祷告，我们当中祷告而常常不动手不动脚的一定要学习，也要勤快。那第35节，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？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。因为各位你知道户塞哈，就这两个人哈，亚西多福投奔亚沙龙，这一个人真是抵千军万马，可是户塞一个人去做底线，这一个人也抵千军万马。到底这两个人作用哪一个发生了，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哈。他叫户塞，原来这两个人都是大卫最亲近的人，所以亚沙龙一定会用嘛。他知道太多大卫的事情，他知道大卫怎么逃，他知道大卫怎么做，所以亚沙龙一定会用。亚沙龙如果一定会用的话，那么如果有一个人是反间谍的话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你在皇宫里，你现在跟亚沙龙在一起，听见什么就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。36节，祭司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、亚比亚他的约拿丹也都在你们那里，反正你们听见的可以托这人来报告我。于是大卫的朋友户塞进了城，亚沙龙也进了城。16章第一节，大卫刚过山顶，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预备好了两匹驴，驴上驮着200麦饼、100葡萄饼、100个夏天的果饼、一皮带酒来迎接他。哎，亚比该也做过这样的事，对不对？亚比该算是不能说雪中送炭了，但是是及时雨。这个洗巴送这个来，那可真是雪中送炭啊！逃亡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嘛，比大卫那个时候可能更加的窘迫。可是洗巴是坏人，洗巴这个人是一个赌徒了，押对宝了。他要押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卫会赢，还是那个亚沙龙会赢。这个有的时候在战争里面都看到，有的人没有真正的忠诚，就看哪一个会得势往哪边跑。洗巴就是这样的人，但他做的也真的非常漂亮，跟那个约拿达一样，很一个标准的小人。王问洗巴说，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？洗巴说，驴是给王家眷骑的，麦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，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之人喝的。你讲得多漂亮，我预备这些给你用的。大卫当然很高兴，但是大卫有疑问呢，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？你主人当然就是约拿丹呢，约拿丹的儿子当然就是米非波设啊。洗巴回答说，他人在耶路撒冷。意思就是说，米非波设怎么没有来迎接我，是你来迎接了，你主人怎么不来帮助我呢？哎呀，他仍然住在耶路撒冷啊，因他说，以色列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于我。王对洗巴说，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。洗巴说，我叩拜我主我王，愿我在你眼前蒙恩。小小的投资赚到了所有那个米非波设的东西了。大卫后来也没有收回这个臣命，就是我觉得大卫的判断都失误了。第五节，大卫王到了巴户林，见有一个人出来，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，名叫示美，他一面走一面咒骂。第六节，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，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。这个砍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会这样翻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翻砍。你看英文的翻译应该是丢了，也是比较合理。第一个，石头不会是砍人的，斧头在砍嘛，石头就扎人嘛，怎么是砍呢？而且在那个情形之下不可能砍，他旁边还有这么多护卫，所以大概是一直丢石头在远一点的地方，一面丢一面骂。第七节，示美咒骂说，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，去吧去吧，你流扫罗全家的血，接续他做王，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，将这国交于你的儿子亚沙龙，现在你自取其祸，因为你是流人血的。你看这段经文，你就可以知道大卫在我们昨天看到撒母耳记下开始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 这样想尽办法笼络扫罗底下人，因为实在跟随扫罗人还很多。那这里这个人就趁机来做这个事了。这个人也许就是一个扫罗死忠的人，他就觉得说大卫不应该做这个王，现在他做王是犯罪，犯罪就要受处罚。大卫如果当年杀了扫罗做王的话，那就是真的犯罪，但大卫始终没有做这个事情啊。好，他在这里骂，那么大卫的保镖第九节，希路亚的儿子亚比赛对王说，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？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。王说，希路亚的儿子，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？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，你要咒骂大卫，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？当然我们想耶和华没有这样吩咐示每，但是我们想大卫能够有这种自责的心是不错的，有自责心，就是耶和华没有直接的叫人来骂大卫，但是我们说过一切的事都是上帝主导的，所以大卫这样说，这是上帝让我经历的这些的，那我们为什么要骂他说他为什么这样行呢？大卫又对亚比赛和众臣仆说，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便雅悯人呢？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，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，就施恩于我。这有点叫做苦肉计啊，这种神学当然不太恰当了，但意思就是说我被骂了，被打了，被欺负了，也许可以勾起耶和华的同情。哎呀，大卫还是不错吧啊。这个神学虽然错误，但是犯罪需要有代赎，这个是真实的。十三节，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，示每在大卫的山对面山坡上，一面行走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砍他，拿土扬他，就是丢土丢石过来。大卫和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在那里歇息歇息。各位不太能歇息，逃亡的事不能慢，会被追上来的。大卫现在真的是千钧一发，我们等一下就看到哈。十五节，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，亚希多弗也和他同来。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塞去见亚撒龙，对他说，愿王万岁，愿王万岁。这是小丑马屁精嘛，还没就位就说他是王了。亚撒龙问户塞说，这是你恩待朋友吗？朋友就是大卫啊，大卫不是你的朋友吗？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？户塞对亚撒龙说，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，我必归顺他，与他同住。你有人心，人心倾向你，耶和华也喜悦你，那么我就跟你一起去。再者我当服侍谁呢？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呢？我怎么样服侍你，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。户塞会讲话，这样讲了亚撒龙就没有怀疑了，就不会怀疑他是一个卧底的人，因为他被称为王，然后他也说，那王的儿子，王已经过气了，我当服侍王的儿子嘛。那当然最重要就是骄傲，骄者必败，他想要做王了，然后有人来捧他了，他就没有防范，就接受了他，这是很危险的事哈。亚撒龙对亚希多弗说，你们出个主意，我们怎么行才好。亚希多弗对亚撒龙说，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飞兵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，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，凡归顺你的人手就更坚强。于是人为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，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与他父的飞兵亲近。亚撒龙出主意，我们不大看得懂是什么，这我也要说明一下。亚希多弗出主意，亚撒龙啊在问他底下的人，当然特别就问这个像神明一样聪明的亚希多弗说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各位，已经打到耶路撒冷了，然后我的老爸逃掉了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各位要做什么？当然就是要去打你老爸啊。那为什么亚撒龙要问这个呢？我们从下文看出来，亚撒龙对大家说啊，就是现在百姓还没有全心归向我，没有全心归向我去追赶杀大卫，看起来他们没有全心归向我。那么没有全心归向我的理由是什么？没有全心归向我的理由是我爸爸很爱我。各位，这个你们知道吗？ 大卫非常爱亚沙龙，大概大家都知道，亚沙龙杀了人，杀了哥哥，大卫也没有做什么处置。大卫不敢把他接回来，就是这样太宠爱他了，不敢，但是又想把他接回来。后来是约押想了办法让他回来，就是亚沙龙做这么坏的事，大卫没有处罚他。亚沙龙有几年的时间在预备造反，大卫也没有做什么事，大卫一直在宠这个儿子。所以我想所有的百姓会这样，亚沙龙也这样想到了。现在我造反要杀我爸爸，然后我们要去带兵去杀我爸爸，百姓并没有很坚定的跟随我，因为他们想到一件事，我爸爸很爱我，所以我爸爸跟我有可能会和好，有可能会和好。各位，如果今天哈，百姓跟着亚沙龙去杀大卫，然后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后来大卫跟亚沙龙又和好了，那大卫又回来做王了，那些跟随亚沙龙去杀大卫的人不倒霉了吗？好小子，你当年就跟着我儿子一起造反，我儿子造反是我儿子，我就不管他，你造反我就杀你，所以大家不跟随。亚沙龙说，出一个主意，叫人知道我跟我爸爸不会和好，这样他们会专心跟随我，专心跟随我。你们要出一个主意，我爸爸这么爱我，随时想跟我和好，你要让所有的百姓知道我做了一件事情使我爸爸绝不会跟我和好了。亚西多夫说，我有一个主意。
谢谢康来昌牧师。听众朋友，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，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。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，谢谢你的收听。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，不要忘记，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。